无敌将长茂按着计划来在乌湖关城外，四更二点左右就见城头燃起三堆篝火，紧跟着关门大开，长兴在里边接出来了。长茂心里痛快，心说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嘛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看我这儿子多能办事儿，咱们一切进行的顺利，大功是告成了。他赶紧催马过来，我说门父在此，我正等着你呢。哪知道长兴并不搭话，不但不说话，那眼珠子瞪得特殊的大，瞅着吓人呢，眼角都要瞪裂，把掌中的冷箭追一晃，照着长茂当心就是一枪。长茂毫无防备，他怎么能想到儿子能扎他呢？那还得说长茂那是大将，要换一般人这一下就扎死了。长茂哎呀一声，身子尽量往旁边一拧，这一枪扎空了，贴着长茂的软肋就过去了，虽然没扎在肉上，把战袍判甲袍全给挑开了，刺啦，把长茂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。我呀，行啊，是我，我是你爹，你看准了再扎呀。长兴并不答话，把枪撤回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枪挨一枪，一枪紧似一枪，照着长茂就下了毒手了。长茂说什么他也不说话。九环公主可急坏了，心说这孩子真不是人呢，跟一头驴差不多少，怎么不通人语呢？你看那阵说的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呢？这个女人呢好像比男人心眼细，埋怨是一方面，但是九环公主仔细这么一看，长兴那脸都有点发歪，嘴角喷着白沫子，不像是个正常的人，他反常了，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，在后边就喊王家千岁，星儿恐怕中了病了，千万别跟他伸手，抓活的。一句话把长茂提醒了，但是那么容易抓活的，那长兴多猛啊，跟小老虎一样，论武艺只在长茂之上，不在他爹之下。长茂一想怎么办，左躲右闪，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，后来他想起来，我身上背着这龟背五爪金龙抓干什么，干脆我拿飞抓把他抓住得了。想到这里，长茂一拨马回归本队，长兴不舍挺枪就追，就见长茂一伸手划开，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拽出来，他扔这玩意儿太有把握了，练了多半辈子了，听声音长兴离着他不远，这尺寸是够上，他顺着肩头把飞抓扔出去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咔嚓，正好抓到长兴的护背旗上头。长茂用手腕子一蹬，知道是抓上，用力往怀中一带，你给我下来！飞抓这玩意儿就这么玩意儿，越拽它越紧呐。就见长兴倒栽葱，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，九环公主领着帮人往上一闯，用钩杆子把他按住， 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，捡起他的枪，连同他的马，一直回归本队。等长茂回来了，正好碰上四殿下。长茂把那脑袋晃得跟包拯虎一样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！今天晚上算失败呀，出事儿。这五支人马白准备了，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回归连营。长茂诉说了经过，众人听完无不惊骇。快把场景整上来看看。有人把场景推上来，可能他精神过度的紧张，这阵是昏迷不醒，牙关紧咬，忘在吞白沫子，眼睛也闭上了。朱棣疼得要命，快给孩子解开，快解开！这才把长兴的绑绳解开，专门准备个帐篷，让他在里边养着。众人围在床前，长茂和九皇公主周凤娘这个哭啊！一瞅这孩子躺着，跟死人差不多，面如黄前纸，唇赛变液青。仔细一听，这牙咬的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，真是错碎口中牙，不知这是为什么。四殿下命令军医官到这给调治。时间不大，外头脚步声音来了，几名高手先见过大帅王爷，然后给长兴看病，先把眼皮翻开，朝着这眼睛，就见这眼珠子上布满了血丝啊，瞅着那么吓人。又把这牙关撬开，看看那这舌头，舌头有点发黑，然后摁住寸关尺给他号了号脉，就觉这个脉搏跳动的非常剧烈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这哪是正常的脉？大夫们互相看完了，交换一下情况，晃了晃脑袋，回大帅殿下，我们看不到这是什么病，不过这么猜着，好像他吃了什么了，不然的话不这样，瞅舌头似乎中毒了。正这时候，长兴醒过来了，慢慢的把眼睁开，往这边瞧瞧，往那边看看。长茂乐道：“兴儿，你明白过来了，为父在此。兴儿，你倒说话呀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九皇公主和周凤娘就摇我的肩膀，孩儿，你到底这是怎么了？你疯了吗？但是长兴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。这么等啊等啊，要能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就见这长兴冷不丁的啊了一声，在床上蹦起了五六尺高，把屋里的人都吓坏了，哗一乱，谁要这什么毛病？他蹦起来之后，呜一声奔长茂就过来了，仗着长茂手疾眼快，往旁边一闪，长茂躲开，在他身后站着武进忠、武进孝。你这哥俩本来个不高，叫长茂在前面一挡，也看不真楚。长茂这一躲，他俩就躲来不及了。就见长兴一把把武进忠给抓住了，不容分说，把嘴张开上去就是一口，正咬到武进忠肩膀上。您说这一口有多狠的，叼着这块肉没有半斤差不多啊，咬住是连晃脑袋再跺脚，恨不能把这块肉给啃下来，把武进忠疼的都没人味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大伙过来就拉，这长兴把嘴擦开了，一回头又把武进孝给抓住了，咔嚓一口咬到后背上了。众人好不容易把他拉开，长兴这不折腾，就见武进忠、武进孝俩眼发直， 嗷嗷两声蹦起来了，见谁咬谁。人家别人都会武艺，都躲开了，这俩军医官不会，让他哥俩给抱住了，每人后背给咬了一口。再看这俩军医官，一会儿的功夫眼珠也瞪起来了，啊，逮谁也咬谁。这一下可乱了套了，这五个人在咬人的受得了？长茂一看坏了，不用问，长兴中的人暗算了，这招可损点，这什么药？这是六亲不认带咬人的，看着样还带传染的，咬上谁谁疯了。最后没办法了，绑吧，把长兴、武进忠、武进孝两个军机关都拿绳捆上。原来这个人要反常，他特别有劲儿，用一般的绳子还不行，左三道右三道，连人带床都捆在一块儿。这场乱劲儿刚过去，把众人累了个筋疲力尽呐。九环公主、周凤娘放声痛哭，这可怎么得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长茂唉声叹气，把所有的军医官找来，谁也治不了。就这样一直到天亮，四殿下一瞅，看来这韩金虎真不好抓。袁当初想的，大军直捣南京，清除韩马两党，现在这么一看不容易。幸亏手下有这么些有名的大将，要没这些人那就更难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？这五个人怎么办？不懂吃不懂喝，有时候闭着眼睛跟睡觉一样，要睁开眼睛嗷嗷就叫唤，恨不能把绳子挣断。折腾一个时辰满身是汗没劲儿了，又把眼闭上跟睡觉一样。就这么样折腾了两天，这五个人没人形了，皮包着骨，光剩下大眼珠了。有那军医官在旁边看看这情形，向殿下说：“给准备后事吧，这五个人谁也保不住命。”把燕王急得掉眼泪了。长茂虽然能力大，摊上这种密事还能打仗吗？只有撵战排高悬呐。消息传到军营之中，当兵的是士气低落，打仗凭的是士气。一听摊上这个密事了，大伙一泄气儿，这仗也没法打了。不巧不成书，在第三天头上，北京来人了。谁呀？护国的军师姚广孝压着很多东西上前敌来慰问来。自从燕王离开北京，双方就没通消息，家里究竟怎么个情况呢？燕王也挂念，一听说军师来了非常高兴，列全队迎接，把姚广孝接进金兵黄罗帐。阿弥陀佛，姚广孝先把北京的事情说了说，说平安无事，殿下只管放心，咱们什么事儿也没有，老百姓日子过得是安居乐业。虽然北国也进了几次兵，但是小型的战斗都被我们击退了，满营众将都是忠心耿耿。燕王这才放下心来。等姚广孝一问军衔的事，燕王跟他一介绍，就把长兴几个人的事说了。姚广孝就一愣，说我去看看。大家把希望寄托到军师身上，因为姚广孝是个出家的和尚，在人们的思想当中，这和尚老道都有特殊的手段。姚军师进了病房，先提鼻子闻了闻，正好就这五个人都折腾够了，躺在床上跟死人似的，这容易看呢。姚广孝给他们挨个的诊了脉，看了看眼神，瞅了瞅病情，口答哀声：“殿下呀， 要讲这医道，我也知道一知半解，但是我手边没药，我也没那么高明。现在我看出来这五个人是中了药了，主要是长兴，这种药带传染的，咬着谁谁犯，天大的英雄也跑不了。韩金虎这手段太毒辣了，长茂就问：“那么金生，他到底中的什么药？”这种药的名字叫阴魂颠倒夺命煞。我听我师兄狗皮道人张三丰跟我讲过，说这种东西要叫人服用了以后，就出现这反常现象。说这种药种在身上，七天七夜准死无疑，谁也治不了。
哎，这么一说不就完了？
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呀！那么摊上了可怎么办呢？没治啊！好，他这一句话给定了死刑了，所有的人全耷拉倒下了。胡大海过来拉着姚广孝，我尊上，说你们都有主意，你看看死马当活马治，你出个偏方行不行？你说说。哎呀，说也没用，那你说说我们听听。姚广孝说：“我倒想起一个人了，这个人的医道那个太高了，要是把死人治活了，他也有这个本领，有起死回生之能啊，叫活神仙莲灯。这个莲灯住在苏州，听说他保了吴王张士诚了。”那苏州的人拿他就当神仙似的，什么病他治不了。你说我说这有什么用？苏州离咱们脚下万水千山，能去请莲灯吗？等到那人家就顺利的跟着来了，得多少日子，这人家早死了，这不说跟没说一样吗？燕王说：“这么办行不行，军师？您先别回北京，您再想个偏方延长他们的生命，然后咱们设法再去请人，那么实在办不到也讲述不了了。”哎呀，试试看呐、啊！我要开个方子给他们五个灌下去试试，如果要能有作用，就能延长他们的寿命，但是延长的哪天这我不敢说，也许你们还没等请人他们死了，也许人到半道他们亡了，老僧我可不担责任。哎呀，军师你怎么说这话呢？你尽到责任就可以了，那咱试试。就这样，军师姚广孝开了个偏方，命人把药抓来煎好了，分别的给五个人灌进去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灌进去以后真起了作用了。这五人轮班的也就醒个两三回，闹仍然是那么闹，还是那么折腾的凶，但是毕竟次数大大减少了，有时候这一觉就能睡两三个时辰。姚广孝一看真行，要这么多急需用这所药，但是他们不吃不喝不行啊，命专人给喂白水就能延长寿命。下一步就是请莲灯的问题，谁上苏州请人去？谁认识这个莲灯啊？人家能不能来呀、啊？一点把握都没有。研究的结果得四殿下朱棣亲自出头，那你不服气儿不行啊！朱棣是四皇子，燕王千岁，那身份够多高，那亲自去求去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好办得多得多。但是朱棣要去，谁保驾呀？得带着多少人马呀？大家为这事儿发愁的不得了。后来朱棣提出来，谁我也不耐，我就一个人。人越多了，越引人注意。我化妆改扮，偷着赶奔苏州，一定把人请出来。连灯不来，我认可给他跪门。胡大海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一个人不带那可不行。咱这么办， 我看你把徐芳带上，他比谁都有用啊。要讲究这种事情，徐芳有特殊的本领。燕王一听可以，就这么决定，就君臣二人起身。徐芳一咧嘴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感觉这副担子太沉重了。这不是在两军阵前人多势众，他不行还有他呢，就他跟燕王俩人万水千山去请人家，你知道会出现什么事儿？那燕王出了事自己能担当得了吗？可是事情派到头上又不敢拒绝。就这样，君臣二人化了妆，两个人两匹马，连个仆人都没带，偷偷的离开连营，赶奔苏州。田代彪传令高挂免战牌，兵退15里，恐怕韩金虎领人偷袭，干脆就采取守势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专等燕王的回信。大伙那心情啊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咱们再说燕王跟徐芳，燕路之上是背道而行啊，一天就走两天的路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就来到苏州。哎呦，进了城一看呢，苏州真是太平盛世啊，人家这块看不到战争，买卖户户照常营业，来往的行人脸上都带着笑容。本来就有这么句话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这地方又最富裕，老百姓生活又得过，多少年不打仗了，因此更繁荣了。燕王等进了城啊，心里头想，多咱我打到南京，把朝纲整顿完了，也能像苏州这样，我就求之不得了。今天一商议，先找个小店房住下。燕王的身份就是少掌柜，徐芳的身份就是个伙计，他们瞎编了个名登生记，住的一家小店。等安顿完了，他们休息了片刻，跟这掌柜的打听，问苏州王府在什么地方。嗨呀，掌柜的说，你是外地人吧？那么大王府您还不知道吗？就离着虎丘3里半路，那条大街叫铁狮子胡同，到那一打听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君臣问明了道路，这才上马起身，按照那掌柜的指点的方向，连弯都没拐，就来到苏州王的王府。好气派的地方，紧对着王府的大门就是官道，过了官道就是个广场，看这意思是阅兵的地方。这座王府也不下500间房子，5步1楼，10步1阁，楼台殿阁金碧交辉，就好像2号天子的王宫似的。金臣二人来到府前的，甩凳立鞍，跳起坐骑，就见府前的卫队有20多人，为首有个挎绿裤子弯刀的，是值日的头目。徐芳刚往前迈了2步，这人把眼珠子一瞪，回去。你知道什么地方？这是禁地，再往前来，把那脚趾头给你坐下去。徐芳一看够横的，他告诉燕王等着。徐芳一笑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这位营官老爷辛苦辛苦，我跟您打听点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我们是外地来的，要求见苏州吴王张士诚。这头一听啊，把眼珠一瞪，我说小个子，你漱口没？刷牙没？牙酸口臭，竟敢提我们王爷的官印，这还了得？来打！这玩意儿真不讲理呀、啊！我允许你说话。徐芳一看，再要不动手，非吃亏不可。可他小个不大，要说打这些人，不费吹灰之力， 甭使别的招，他竟使黑狗钻裆，钻一个爬一个，他打我鸡巴小子，啊，下面都是啪，哎呦啪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门口就乱了套了。徐芳把他们放躺下之后，往旁边一侧身，我说你们苏州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啊，伸手就打人呐！我告诉你们，赶紧给张士诚送信。你就说四殿下前来求见，叫他催三通打三通，赶紧迎接。要迎接到晚了，我可不答应。要提起四殿下朱棣，名扬四海。那南京发生的事儿，全国都知道。这当头目的一听就得傻眼了。你说哪个是四殿下？这位就是。你到底送信不送信？要耽误了大事情，可要你的脑袋。这头目一看这人这么好的武术，而且后边那个小伙子举止庄重，看这意思不能说瞎话，吓得他一吐舌头，让其他人在这守着，撒脚如飞奔里边送信去了。燕王一看心里堵了个嘎子，心说坏了，这个事儿是意想不到的，又埋怨徐芳，你这火太大了，咱来请人家来了，你把人家人打的这模样，张士诚还能答应咱吗？哎呀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！等了要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，冷不丁就见中门大开呀、啊，在里面出来100名花团锦簇的亡魂，打着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、鹦鹉鹦帆、鹰照鹰，绮罗伞盖，直掌权衡，往两旁一闪，紧跟着又听见鸣锣放炮的声音，咚！徐芳一看干什么？这打仗怎么又不像？军臣这人发怒，就见里边绮罗伞盖往左右一闪，闯出一个人来。四皇子，每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，望你请，望你请。燕王和徐芳这才进了龙潭虎穴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《燕王扫北》，由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演播。